马上天下第33集。陈秋实站在深秋的枯柳下，沐浴一身苍凉残霞。那儿时嬉闹的院落不见了，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不见了，那一地清辉的月光不见了，那唠唠叨叨又勤勤恳恳的双亲不见了，那鸡鸣鸭唱的家也不见了。不见了的还有他的丑妻和幼儿。当年的陈家围子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的疮痍，还有几个用荒草搭建的安棚，那是荒年难民的家，他的家已经被叫花子占据了。弹指一挥间，17年3个月0.4天过去了，引弦集上的人已经认不出他了。围沟里叫花子们更是看西洋景一样看着他这个长袍马褂的陌生人，一群肮脏的娃子若即若离地跟着他，他一回头，娃子们就停下脚步，推推搡搡。他向娃子们挤出一个似笑非笑的怪相，娃子们却不笑，瞪着半是稀奇半是戒备的眼珠子看着他。陈秋实是下半晌回到尹仙集陈家庄园的，遍访几家旧亲故戚，得知他离家出走之后的变故。双亲都被土匪董占水给烧死了，这是街坊邻居亲眼所见，逝者如斯夫，再也不能生还了。可是蔡菊花呢？还有那个他自己也叫不上名字的儿子呢？唐叔公嘴角上挂着哈喇子跟他讲，他的儿子名叫陈继业，上土匪那年呢，庄园里只有他的双亲，没有见到他的媳妇和儿子，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娘俩在哪儿，也许呀是回了胭脂河去了呢。陈秋实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咂摸陈继业这三个字，突然心里一动，继业继业，子承父业呀。这一动犹如万箭穿心一般，连腰都直不起来。他这个父亲连儿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他有什么资格让儿子继承他呢？陈秋实返乡是韩子君特意安排的，韩子君并且联系了国民党眉山县政府，确保这位来自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的战术专家的安全。陈秋实谢绝了韩司令的好意，执意自行前往。韩子军怕有不测呀，派出一个骑兵班，交由干部团警卫连长柳军芳指挥，身着游击队便服，尾随其后。陈秋实什么思想准备都有，就是没有想到会家破人亡的这样彻底。暮色苍茫之中，他走到双亲的坟前，是久跪不起。坟是土坟，葬在陈家的祖坟地的西北角，地势有点低洼。按宗族规矩，以他们家的辈分和他的学品，他的双亲应该葬在更好的位置。可是啊，因为他的出走，双亲落到了没有直系亲属收尸的地步，还是唐叔公出了几块洋钱，雇了几个亲族，买了两副薄棺材，草草安葬了事。天已经黑了，当地抗日政府的干部和地方武装一干人等跟着唐叔公匆匆地赶到坟地。唐叔公要上前，被柳军芳拉住了，示意他不要惊扰。再过一袋烟的功夫，柳军芳带着两个人牵马过来，在身后低声地说，首长上路吧，今夜要赶到眉山呢。陈秋实缓缓地站起身来，地方干部上前敬礼，自我介绍，是尹仙集抗日区长刘二更。陈秋实握着刘二更的手说呀，秋实此次返乡纯属家事，不便打扰地方，还望见谅。啊，早就听说过首长大名，威震太行，半壁河山。首长回到大别山，我抗日军民无不振奋呐。陈秋实淡淡的一笑说了，哪有什么大名，威震太行，半壁河山更是谈不上了，过奖了。秋实乃一抗日老卒而已， 守土保家，还仰仗父老乡亲呢。首长，能否给我引先级游击队讲个话呀？少小离家老大归，寸功未立，有什么好讲的呀？以后吧。唐叔公两手拢在袖管里，弓着腰，浑浊的老眼看着陈秋实说：“秋实贤侄，这些年你在外边是发财还是做官呢？”陈秋实朝着唐叔公鞠了一躬：“叔公，秋实不孝，既没有做官，也没有发财。秋实投笔从戎17载有余，只做了一件事情，打鬼子。”那感情好啊，好男儿志在四方，精忠报国是大丈夫事业。哎呀，陈秋实长叹了一口气呀、啊，只是撇下双亲幼子遭此变故，鞭长莫及，悔之又悔呀。唐叔公上前一步说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贤侄上马杀敌，下马戍边，也是陈家一大荣耀。想你那在九泉之下的双亲呐、啊，定然含笑瞑目啊。陈秋实扭头问柳军方：“你们身上带的有钱吗？”柳军方递过一个包袱说：“韩司令已有安排，这里是50块大洋。”陈秋实接过包袱，双手捧到唐叔公面前说：“多谢叔公宽慰，叔公慷慨解囊，葬我双亲，情深义重。秋实乃一抗日军人，两袖清风，无以报答。韩司令厚爱，资助盘缠，些许心意，请叔公笑纳，也算是侄儿替双亲致谢了。”唐叔公伸过手来接住，没想到包袱那么沉呐、啊，差点就从手里边滑脱。慌忙地打了个趔趄，连哈了2次腰，才把这包袱给捧牢了。唐叔公说呀：“这礼太重了，老叔受不起呀。”叔公，您就收下吧。秋实就此一别，待抗战胜利，侄儿再回来，耕读古园，侍奉叔公。唐叔公抱着包袱又问：“贤侄啊，你离家多年，音信全无，可有外事啊？”陈秋实怔了一下：“啊，没有。”唐叔公说了：“老叔算来啊，贤侄已近不惑之年，身后无嗣，家族凄凉啊。这钱老叔代为保管，待他年贤侄衣锦还乡，引皇归奉之日，老叔主持族人大典。”陈秋实又站了一会儿说：“叔公，他日是他日言，叔公虽已年迈，但德高望重，享誉乡里，若有可能，请主亲友代为打听余父幼儿踪迹，此乃不孝之余生最大心愿。”“那是那是，老叔一定效力。”陈秋实向唐叔公再鞠一躬，接过缰绳，纵身一跃，向围观的乡亲抱拳作揖，高声说道：“乡亲们，我尹贤吉历来忠灵毓秀，英雄辈出，如今日寇铁蹄践踏我锦绣河山，热血男儿必当奋起，人人争当杀敌英雄，是与日寇血战到底。他年抗战胜利，秋实回乡，与父老乡亲一道重建山河。”告辞。陈秋实这边离开尹贤吉，咱们暂且不管。却说陈三川，他选择的路线是小路。按照他的计算呢，从西华山庄向西先到西河口，再向北沿撕破店至英里冲，再往北啊，就只有20多里地就到杜家老楼了。小晌午行至妃子岭，是饥肠辘辘啊。打开郑秉杰交给他的包袱，不仅是倒吸一口冷气。郑秉杰说给了他3天的干粮，可是包袱里面只有3块杂面馍馍，是用麦麸和碎米做的，按照陈三川的饭量只够一顿的呀。从西华山到杜家老楼就是走大路，少说也是200多里， 更何况是转山绕水呢？他是飞毛腿不错，可他也不能连天夹夜的飞呀。这200里的路没有3天是走不完的。可为什么郑秉杰只给他一顿口粮呢？粮食紧缺是不错，可他一个上路受审准备砍脑袋的人，临死前总得给一顿饱饭吃吧。陈三川想不通。这天晌午，陈三川只吃了一块馍馍，接着往下走，迎着太阳，饿着肚皮，走到了诸葛庵，已经是半夜了。住处自然是没有的，就在山坡上找了一个干燥的地方，扯了一些荒草盖在身上。天哪，非常的冷，好像还下了霜，横竖睡不着。陈三川的脑子就像河水一样哗哗的流淌。擦枪走火事件，别人不知道底细，自然只有陈三川知道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简单的一目了然。这个情况呢，打死他他也不会说。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并不缺乏心计，他能够从郑秉杰的话语里领悟出来。郑秉杰其实也不希望他说出来，这个问题不用再想了。冷得发抖啊，冷得陈三川自杀的念头都有。这时候陈三川才开始恨。恨谁？恨他的娘。这些年来他和娘相依为命，娘就是他的一切，娘是他的财富，娘是他的家呀。只要和娘在一起，他就什么也不害怕，即便是死在娘的怀里，那也算回家了，他有什么可以怕的呢？可是终于有一天呢，他发现他也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他没有家了，他的娘还活着，却是比死了还让他痛苦。自从独立团办了个兵工厂，娘的生活好像就发生了变化。那个叫万寿台的杂种，打仗打成了一个瘸子，却把自己当成了抗日英雄，有事无事总爱往娘的身边凑，这是陈三川早就察觉了的。有一次他对娘说，娘，你别理万寿台了，那不是个好人。娘的眼神是那样的惊讶，那样的气愤。娘说，儿啊，你咋这样说？你听说啥了？我啥也没有听说，反正你不能老是跟万寿台在一起。你小孩子家懂什么呀？万大叔他是个好人，你娘腿上有残疾，做啥事都不麻利，万大叔帮你娘做事有啥不好啊？娘，以后有什么事情我都帮你做，不用老万那老杂种。儿啊，你也长大成人了，你总不能跟娘过一辈子吧？娘老了，娘知道该怎么做。就那一句话呀，他的很多预感就验证了。为什么说儿子不能跟娘过一辈子？难道万寿台那个老杂种就能跟他娘过一辈子吗？对于长辈之间的事情，陈三川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完全不明白。郑秉杰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一件天大的坏事。郑秉杰有一次跟陈三川说，三川，你也长大了，也懂事了，你看你娘多苦啊，刚刚生下你，你爹就跑了，你们家上土匪，家破人亡，你娘带着你逃荒要饭，寄人篱下，做牛做马，含辛茹苦地把你拉扯大呀，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你说你娘应不应该得到幸福呢？陈三川说了，谁能给我娘幸福啊？谁能给我娘幸福，我给她做牛做马。哎，这样的人有啊，不过眼下条件还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我会告诉你的，你明白吗？陈三川当时没有搭腔，他是几个月后突然明白的。郑秉杰说的所谓给他的娘幸福啊，对他来说或许就是一场灾难。果然，灾难说来就来呀。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人在背后嘀咕，说是黄寒梅这个老寡妇终于守不住了，组织上鼓励她追求革命的爱情。还有人说，两个人两条腿， 黄寒梅和万寿台搭伙，如果发鞋子，两个人一双就够了，能给公家省布料呢。这些话被陈三川零零星星地听到了一些，他有好几次冲动想跑到兵工厂把万寿台往死里打一顿，甚至于呀，想把他娘也往死里打一顿。可是琢磨来琢磨去，他不能。他可以打刘锁柱和许德才，但是他不能打万寿台和他娘。这种事情是属鸡屎的，不挑不臭。他打了万寿台和他娘，就等于把他娘和万寿台扒光了游街投河，也等于把他自己的脸弄成了屁股。他琢磨着呀，找个合适的机会，最好是在战斗当中，在混乱当中，在他后面手指头一勾，啪这么一下，万寿台上了西天，神不知鬼不觉，一了百了，是干干净净。可他哪里能想到啊，哪里想到西花山庄会来一个多事的冤鬼李万方呢？活该他倒霉呀。接着该恨谁呢？恨郑秉杰似乎有点没名堂。自打他懂事起，郑秉杰就是除了他娘之外的唯一亲人。郑秉杰对他和他娘，对大伙都是天高地厚。在偷看江碧云洗澡的时候，他朦朦胧胧地知道那是一件坏事，是一件下作的事情，尤其是一件对不起郑秉杰的事情。可是他忍不住，他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他太渴望看看江老师那雪白的身子。为此他恨自己，恨自己也成了二溜子。好在他的二溜子行为没人知道。郑秉杰是不该把他娘和万寿台安插在一起，就算这一点对不住他，那么他偷看江老师也对不住郑秉杰，两下扯平了，他不能恨郑秉杰。